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闲聊客厅，我是阿硬，
我是黄先生，
我们这一期啊，请来了一个嘉宾，
嗯，
就是来森森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美女嘉宾森森。
啊，
真好，好久没有
咱们又得转视频了，
对，没有这种有元气的声音了，之前都是我是光耀，就很超人，
我是胡小闹，
对
对，现在本来有胡小闹的。
对，
然后就不来。
嗯，
咱们下次再录的时候就录，就烦那种啊，录电台也不来的人。
这次
光顾着自己，光顾着自己买房。
我要能买房，我也不来。
哦，不是，他不是不来这儿，那边给他房，他不是这个意思。吓我一跳，哎。
那我们这次就是从几个选题里面挑嘛，然后有一个选题、
嗯、
让大家眼前一亮啊。就是关于这个不婚不育的事儿，对不对？然后我们想黄老师就是不育啊，是不是？
对对，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准备聊一聊这个话题
啊。先、
首先
聊，等会儿聊话题之前先说一个事儿啊、嗯，我是不想，不是不能啊。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
啊？
打过？
不是打过，就是人不会。
要不张老师跟你分手？
不是，你等会儿，人大概率都不会默认自己是不能。对吧？你不会就是想着我这个人，
但对啊，但是你得严谨的说，你现在就说了，你说你不是不能，一般人也不会强调这个事儿、
哦。那这样说，我现在首先是我不想，至于能不能，我没有检查过，
嗯、
但大概率是、
嗯。那你刚刚打断我干什么呢？
我要解释清楚啊，不要产生误解，好吧？
刻意的强调真的很像心虚、哎，
是
不
虚一遍去，气死我了。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现在状态啊，
嗯，
我是与这个话题毫不相干了，
马上也有可能相关，别着急，你人生还有一半多的，你真是，嗯，
对，有一半多，但是这肯定是不相关了，因为这肯定是从来没有过才会有这个，对吧？
啊，
从来没结过婚，从来没有过生育，才会有这个，那我肯定与他已经不相关了呀。
嗯，
对，
你最起码肯定是已经通过了
啊。
99%的可能性马上也要遇了。
我媳妇儿听到这句话能弄死你。
好
也
多好，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真是。没准咱们这台节目发的时候你弟弟就已经出来了。
哎呀，不要再占我便宜了。
嗯，然后黄老师是想婚不想育。
对。
对吧，
我对于我来说、婚姻还是一件挺值得期待和有一些希望的事情、
嗯、
但是就目前来看还是不太想要小孩。
好，那谁问你了？然后孙老师孙老
师是在遇到我现在这个男朋友之前是坚定的不婚不育主义者，当然现在遇到我这个男朋友之后就是想结婚想育但不敢育，我害怕。
哦、
嗯
嗯，那我先问黄老师吧。
哎，
就是你就说不想育，对吧？
嗯嗯 嗯，
嗯，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到哪点说哪点啊。
哦、
首先，第一点、
嗯、
最切合实际，第一点、
嗯，
我个人觉得是压力太大。这个压力是指当父亲的压力。
嗯，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信心能够当好一个父亲，还不只是钱的那部分，所谓的经济压力是第二点。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我怎么能够保证我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呢？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发现我跟我父亲身上的很多点是很像的。那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吗？
嗯嗯，
还不错了，但是没有那么好，
嗯、
因为毕竟、
嗯、就是要好也不至于出来认，是不是？
靠，因为他毕竟在教育我的成长阶段用了一些他擅长但可能没那么正确的方式，
嗯，
所以我是觉得我爸爸的教育方式可能多少存在着一些争议，
嗯，
那最一开始我是很想生小孩的，
嗯、
我觉得我要向我爸证明。
最一开始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我有了我以后可能要结婚生子这个概念，其实很早，就大概16、17、17、18那会儿，对，我就觉得、
嗯、
哦，我可能会谈恋爱，然后我可能会结婚，
嗯，
我以后要生个孩子，向我父亲证明我的教育肯定要比你的教育成功。
生个孩子就为这？
对对，就是我想向我爸证明、
嗯，
就是说哪怕你不用所谓的就是这个一些暴力啊，或者一些会伤害到小孩的一些这个教育方式也能教育出来很好的孩子。
嗯。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就发现我跟我爸很像，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
都姓黄。
不是，这不是像的问题，就是一样。就是比如我们两个人在某些时刻脾气顶上来都会搂不住火。
嗯。
那你在搂不住火的时候， 就是在我之前讲过，我之前养过猫，当猫开始就是这个调皮捣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特别搂不住火，而当你发完火，你会就是稍微教育猫嘛，就教训猫嘛，然后打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呀，我其实不应该这样的，
后悔，
对对，会有一些后悔，因为它毕竟是个没办法跟你正面沟通的，它是个动物嘛，它是个动物嘛，对吧？不要想用牲口这个词儿的，太冒犯了，它是个动物嘛，所以你跟它说的一切它都不能理解。那你怎么办呢？你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你这样只是在发泄你的情绪。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好像我没有把我一定去教育好孩子，这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我怎么能确保我跟我孩子说的东西是对的呢？我现在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吗？其实也不是。我性格上面的有很多点，我其实自己是不太能够自洽，且也觉得挺不舒服的。比如说我到现在还是会非常的自卑嘛，然后以及讨好型人格这种的。那我教育我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会下意识的带出这些东西来。那这些东西他让我开心吗？不让我开心。我不想让我孩子变得跟我一样，有点这种。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压力点，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很好当成一个父亲。第二点就是经济压力嘛，养孩子太费钱了，这种东西是无底洞的，对吧？我会把经济排到第二点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点摆，就是哎，我给你霍霍大了就得了。我可以不要脸，爸爸爸爸，为什么别人家的小朋友他们家是开着宝马来接，而你只能开着就是那个爱玛呀，就没钱，我可以不要脸。
你说你喜欢周杰伦呀、啊
小龙女蛋真好，就是我可以完全不要脸，但是这也是最后没办法的事儿，经济压力确实很大，确实很大，所以但经济压力对我来说是第二点，这是最主要的两点，我觉得我不太想要孩子。这是我目前。
就是你不想要孩子的原因在于你觉得你培养不好。
对，
索性你就不培养了。
对，
好索性、
是吧？
差不多。
嗯，
可以吧？这样说没问题。
可以，可以、
吓我一
跳，骂的又不是我。
哦，是对，有道理，有道理。
没事，这样多骂骂你，然后咱们节目数据还能好一点。
是。
那孙老师呢？孙老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想先根据黄老师说的，我想有个问题。那现在每个人都不能说自己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各种各样的缺陷。那这样说的话，全世界都不能生孩子了。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有些人他没有这个想法。
我就喜欢这种嘉宾。
哪种嘉宾？
抬杠有些能耐是吧？招人烦是吧？就是
怼死你。
哦，是吗？哦哦哦。
你说呀，你说呀。
哦。行，你别看着我老使相去吧，你真的很烦，眯着个眼睛在这呲牙咧嘴的。我觉得首先我很认可孙老师这个点啊，就是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么想的话，可能生育率要再下降。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就是我身边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你就比如
认为自己很
什么叫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他们不会想我能不能
觉得
养好孩子
啊、就我该养了
啊，对，
是这意思。
你就比如说我的舍友、我们虽然说现在不太接受，他毕业之后
你还有舍友呢？哦，张老师哦，
不是什么
大学舍友？
对，就是上学的时候
他没上过大学
，但是我专科的时候的舍友，我们住宿嘛，他毕业第二年就是已经结婚了，而且他结婚的时候他媳妇儿已经怀了，
我的天哪！
就是他毕业，
他毕业
第二年，你想19嘛？
哎，我也认识张梅，你也认识。
对，19他就已经结婚且怀孕了，然后现在是二胎，他现在是二胎，应该是已经上幼儿园或者估计4-5岁了。我们很久不接触了，
真的，
我们没有多聊过。但他的生孩子就是生完之后就给家里人带着。我跟他跟他的妻子。他是石家庄周边县区的人，他跟他妻子生完孩子之后，就孩子放在老家，他们依旧在石家庄工作生活，偶尔回去看一看。那我会觉得这样的话，你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你的教育部分可能会少一些。
我觉得这样还真不如不生。
这个人选择嘛，可是但是他觉得就是家里都觉得你肯定要生，那我觉得我大概率也要生，那我就生，生完之后的事再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之前跟我父亲也聊过相同的话题，我问我父亲，我说你当时生我的时候有觉得，我做好了一个做父亲的准备吗？我爸的回应就是没有，该生了。我爸就是原话就是，
那叔叔什么时候生的？
28-9吧。
哦，那已经够大了。
你
前面有哥哥吗？
没有，我是独生子啊。你想我
28-9，那
对，我爸是六八六九年的人，你算算，就是那他的逻辑就是该生了。 这个答案在我这儿不太接受。我最开始是完全不接受，我现在不太接受是我依旧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你没有一个人是能说到我已经完全做好生孩子的准备了，我感觉很少有人能这么说，对吧？但我爸的那个答案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觉得不存在于我该这个话题了。只有说你可以说，就这个话可能有点难听，你可以说我服了，我认命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 不应该是我该了，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人说我现在该工作稳定了，我现在该娶妻生子了，只能说我承受不住当前的压力，我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一条道路了，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大家都会这么选，可以的，但是你不存在于该了。那你到了所谓人类平均寿命的时候，你是不是该，对吧？我是不太认可这个，但是不影响这个世界上依旧会有很多人觉得我该生孩子了，我现在再不生孩子的话，可能我妻子的最佳生育年龄就过了，她会有风险，那我现在准备好了没准备好，我想好了没想好，但是该了抓紧生吧，我肯定要有孩子的。也有可能觉得我生完之后给我家长人带就行了，
嗯，
我觉得我挺好的，我这有什么不好啊，我孩子生下来跟我一样挺好的。总会有人是能够这个知行合一，并且他逻辑自洽的，那我很羡慕他们，只是我办不到，所以我就觉得没想好就先别做，
嗯，
我是这么想。对，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考虑了后面的教育的问题，就是生下来这个孩子要对他怎么负责，你想到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负责，所以你选择。
对，我是不太能够接受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说，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失败的父亲。
还不仅如此，我说我甚至不太希望有孩子有天跟我说，如果我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没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我带入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会觉得你能说出这句话，肯定不只是我的原因。我现在会说，我说妈活着真累，但我不会说是我爸造成的，肯定是这个社会总体造成的。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父亲，听到自己的孩子说这句话，可能会很难过。
会很难过，但是那又怎样，他们照样我行我素，这就是我一会儿要说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情。
对，这对对对对，是，所以说我是觉得让想得通的人或者不想的人生就生了，
嗯，
我就是当你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再说算了我不想，
嗯，
你想到这个东西就没法说我算了我不想，这是我，
嗯，
所以这样。森森老师，
森老师，
森老师是原生家庭比较的奇形怪状，然后就导致对于这个结婚这个事情一直是有一些恐惧在的，再加上现在就是我觉得没有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多大，我是零零后，我是零二年的，
嗯，他是六三，
对
啊，六三年的，
嗯，
哇，爷爷好，然后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连自己，说实话，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我就是一想到我自己都管不好，我要再管一个比我还小的，还天天就知道哭的那个小孩，我觉得我头好痛，我真的实在是管不了。
嗯嗯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我身边的一些，我觉得我身边没有那种，长辈的婚姻是很美好的，就是好像总是处在无尽的争吵之中，然后甚至两个人脾气都很大，一言不合就开始啊大喊大叫或者是摔东西这样。我就一直觉得天哪，我说结婚如果真的是找一个人就是这样气死我的话，我真不如自己早点死，没有必要去吃这个爱情的苦。
嗯，
我就一直对于这个爱情和婚姻一直都是比较抗拒的。
嗯，
更何况生孩子，然后我之前有段时间还有就是觉得小孩特别可爱的时候，
嗯嗯，
我就是特别招小孩喜欢，然后每次我回家一些那个小朋友那个亲戚表弟啥的就过来围着我一口一个那个什么小韩姑什么的，就特别招小孩喜欢，
嗯嗯，
我当时觉得哇塞小孩真可爱什么的，我想哎呀不行，我也搞一个去父留子，或者我去那个福利院领养一个小孩，
嗯嗯嗯，
就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我跟我现在这个男朋友是在高三的时候早恋，那个
高三不早了，高三不早了，
对，高三不算早恋。
安逸老师早恋是在
小学一年级，有个女同学给我写情书。
现在你接狗接的越来越快了，是吧？
我说都真的
哦，是吧？
真的，我找那个牌，
他是给你写情书，说我很喜欢你，下回你别抢我饭吃了，是的。老师已经啊，你接着说，思思老师
啊，然后就跟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现在已经几年，五年多了吧，
嗯，
就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也是有防备的，我觉得就是不可能会有一个就是男生，对，我记得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什么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一定是你的父亲，然后我就想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我父亲他都不是最爱我的，不会再有第二个男人。
嗯，
然后反正后来就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就是一段好的感情，不管是说爱情、友情或者是亲情，就任何一段人类该拥有的感情，如果这段感情是非常好的，它都会 在某些程度上会治愈你一些，
帮你越来越好吗？
对，真的会帮我越来越好。然后我就是跟他在一块儿，也是用了好多年吧，谈了好多年，我才算是，觉得啊、哦，原来爱情还可以这样。
嗯，
然后就觉得嗯，有想结婚的这个念头。至于生育这个事情，首先第一点，我就是那种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男性哈，就对于女性来说，这个生育这个问题确实它是带来的风险是很大的。
我大概能了解一点，我能了解一点点，就是我特别不喜欢让人拿话茄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茄的，就是类似于安逸老师快点解释一下什么叫茄的。
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石家庄人，
就是
啊、我也不懂你这些话。
就是不愿意让人拿话，有点类似于阴阳怪气，但不完全是。
怎么切？
我后半句话就是因为女性生育这件事情是没办法做补偿的，
对，
所以我特别担心我另外一半假如给我生了孩子会有一天说我可给你生了个孩子啊，
我给你生儿育女这么多年，
对，都不用说给你养，哎，十个月啊，姐妹给你怀了十个月啊，你现在就这样对我，这会死，对于我来说这个特别痛苦，我就希望是你吵架我也跟你吵架，咱们两个人相对来说在同一面上，但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间拿出一个你根本没法打的东西来就必死。所以我大概能够理解一点点点的女性，就是生育是很辛苦的事。
哦，那黄老师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担当和责任感
啊。也没有，
还有个屁，我没有，
这
明明是没有什么担当，
这是没有担当。
正常的就是像咱们那个父辈那一代，他们不会觉得，他们觉得很正常啊，你为我生孩子，谁家女的不生啊，你生孩子你功臣，你怎么不给我生个儿子呢，这不也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是很善解人意，阿英老师是人性次，你们两个人不一样。就是当然我觉得不是，我也认可我是没有担当，就是害怕担责任，所以才躲。
啊，
我是这种的。
我觉得你有这种觉悟就挺好的。
我如果要是国企员工，每个一年能摊个百八十万的，就是我也没说你
慎言啊，国企员工不能摊慎言。
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意思，我觉得就是不太敢担责任，所以才这样。
嗯，但这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说比如说我要是生了一个那个孩子要扯来的时候，我可能还真的会这么说。
嗯，
因为确实这个方面对女性来说就是危害很大。
对，
在孕前孕中孕后可能会伴随一辈子的这个
风险，会有不确定性。
对啊，然后包括你后面就是很多这个孕妇生完孩子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
嗯嗯，
就会变丑啊什么各方面，然后身体技能也会下降。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所接受的。我觉得我好好的一个人，我没有必要是为了另一个人去付出那么大的牺牲。
嗯嗯嗯嗯，
也可能是我本身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应该是属于我的，而不应该属于任何一个人。
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这个没什么问题。
如果说我是一个男性的话，我当然是要生孩子，又不是我疼，又不是我有问题，对吧？我就养养。就我现在可能对于现在这个男性就有一些误解，我觉得这个男人吧，我说这个啊，你们两个也别往心里去。
你先发给我来说，我在我们那天是挨骂担当，就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男性只有挂在墙上的时候才是最老实的。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最老实，
这跟老不老实，我觉得
你可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认可你的观点，但是可能老实这个词儿，我们两个人各种
明白你什么意思，
就是跟就是渣男跟死渣男的逻辑嘛，
哦，对对对，
渣男跟死渣男的逻辑嘛，
渣男和死渣男，
对，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世界上只有怎么测定一个男人是不是渣男，喘气儿就是渣男，不喘气儿不喘气儿死渣男，
就像啊。对啊，就跟上一期郭光老师说的一样，你最讨厌男性哪个特点？呼吸，
男性本岁。但是我他说生孩子的时候，突然想到黄阿丽那个段子，其实很经典，就是他为男性流过产了之后，他就说把那个死去的胚胎放在自己脑袋上，我现在就是女王，对，我现在可以在你的头上拉屎都可以，看好了，我为你堕过一个胎，然后男人就只能对不起对不起。那个点还是挺实际的。
嗯，
阿英老师呢，现在虽然说已经这个已婚且马上已育，但是你有过觉得可能结不了婚或者没有小孩的时候吗？你
有
担心过吗？
原来也想过，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对，极其自洽，极其幸福，
非常过得非常开心。
对，
嗯，当然结了婚以后更开心，毕竟我媳妇儿听节目，然后就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吧。
嗯，
就以前的时候肯定 虽然你要让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其实还是很喜欢，你要把哪怕到现在来说，我也会说哇，也是很喜欢那种以前自己一个人想干啥干啥。
怀念就挺好
啊，也不能说怀念，怀念是怀念有一种还想去过那种生活的一样子啊。
哦，
没有那个意思。
你喜欢，你喜欢不想去过吗？
就是想一下就行了。
嗯，
对吧？就只是喜欢嘛，就是只是说就觉得那样也挺好。
现在也很好，
现在更好
哦，现在更好，
对对 对, 对。
哎，你是真严谨，要不然你能结得了婚？
我可不现在有家室了，说话要慎重。
然后，因为以前，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过得真的挺好，而且生活极其规律。
有很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结了婚以后，就有两种不同的那种好的地方吧。
你在跟嫂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某一个点突然间觉得？结婚是很好的吗？
有很多个点，
不是
几乎每一天都这么强。
不是我感觉我跟森森老师好像有个点，就是我们都是从不想结婚，然后但到想结婚，因为我最开始也是不太想结婚那种人，因为可能咱俩有就是大方向是类似，就是原生家庭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影响，或者说我们看到了一部分，觉得好像如果婚姻是这样的话，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你有没有某一个时刻突然间觉得好像如果过这种日子也是很开心很快乐，就
我也没有说哪个时刻这么想，就是我跟你们不太一样一点，就是我没有很强烈的有过比如我想结婚或者我不想结婚，我没有很强烈的这种想法，我只是觉得那种过得好就行，是那种我是比较我个人想法可能不是太不像你们是一样，就是有很多啊，对自己人生有多么多么的立过什么什么目标啊，或者有过什么什么样的想法呀，或者之类的这种，我一直都没有，我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那种，所以说我一直都是那种，我能这样过，单身一个人过的也挺好，有一天啊找了个对象一块儿不结婚也挺好的，
结了婚
也
挺好的更好更
好啊，对对，就是这种，
能明白能明白，
嗯，
我是有某个时刻那种。很明显的转变的，就是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自己过很好，因为自己过日子嘛，对吧？就是你自己没有人管你，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因为我自己大概是生活了三四年左右，我就觉得我太想找个伴儿了。我最一开始跟我前任谈对象的时候，他就不太理解，他说你为什么自己过了三四年，你应该已经很适应了，你应该已经很习惯了，你为什么还是这么想结婚？我说就是因为我。就是自己过日子过完了之后，我大概知道我自己过日子的快乐点在哪儿了，就到那儿了。我想试试两个人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两个人过得也很好。然后我觉得最让我期待的一个转变点，就是我有一次在外边要去团建，跟领导他们吃饭喝酒嘛，然后当时的女朋友就在家发消息说记得早点回来，家里边有人等你。我当时那一刻就是我觉得哦，好像原来就是感受到了有一点所谓你有一个家的感觉，还不是说婚姻，就是你有一个家的感觉，
有人在等你。
对，但是我在我们家，我跟我爸妈相处的时候是没有这种的，因为你回了家之后，大多数迎接的就是一些训斥、指责，因为他毕竟是作为你的一个父辈、母辈嘛，他们大多数家庭又不是那么特别善于夸赞孩子，就是很多传统家庭都有的问题嘛。在那一刻，我会觉得哦，好像。自己组建一个家庭是挺不错的，然后包括就是后来跟乐子老师在一起了以后，我双拼完那一次不是回去喝酒喝得很嗨嘛，然后第二天他半夜开空调，然后我就急性肠胃炎发烧哇哇吐，虽然是乐子老师造成的，但是他在照顾嘛，在照顾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哦，好像有个人照顾是一件非常非常好
的。那个时候你俩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吗？
那个时候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那你天天跟我们还那时候跟我们说啊没有。
那个时候。
所以说男人只有两种，渣男和死渣男。
就是
只是在一起睡觉而已。
那个时候是属于我想怎么解释，就是你说算是男女关系算是，但是你是不确定以及你心里没底的，你不知道，因为我之前的一些失败案例太多了，所以还是在保持。要不就算了吧，就尽可能的止损吧，别再往下了。但是谁能知道后边发生这样？就是我那一刻发现，哦，原来被人照顾这样。我小的时候，我家里边人是不怎么照顾我的，尤其我爸，在我生病了之后，他会给你治疗，就是 吃药
啊，
喝水。但是我是一个很矫情的人，我生了病一定要哼唧，我一定要躺在上、我难受啊。我爸就会，谁生病不难受？你能别老哼唧了吗？但是当时乐子就会哼唧吧，哼唧吧，你就哼就行了啊，别哼唧了。然后我发烧，我就是我哇吐，他在那吃炸鸡就很生气，你知道？但是会感受到，原来你生病了以后有人照顾是这种感觉。就这两件事让我觉得，如果能有自己的一个家庭，你能结婚有一个相对确定的伴侣陪伴着你，是一件好像还不错的事情。那是我的一个转变点。
我还听黄老师说了一点，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不知道孙老师是不是，或者我说我来问你啊、
嗯，
就是我感觉你们生活好像有点太理性了。就比如说刚才黄老师说，我觉得单身一个人生活的快乐点就到这儿了，不会更好了，所以
我
想试着转变。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就
是
我先说，
嗯，
就是因为对于我呢，我原来跟我一个朋友聊过这个事，就是我是一个适应能力极强的人。当变一种生活环境以后，我能特别迅速的就适应它。但是我这种人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不会主动去改变，因为我什么环境都能适应的话，我不会想着我去换一个环境。这种就是，所以说我接受很多东西都是被动的接受，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主动的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东西让我觉得
我主动啊、我主动，我特别不喜欢改变，我特别不想改变。就是我是觉得没有人适应不了的，就是长或短，痛苦或不痛苦吧、
嗯、
对吧。我就是适应改变要极其痛苦。我经常说过，我说你谈恋爱不痛苦，单身不痛苦，从谈恋爱到单身，从单身到谈恋爱，这个转变的过程很痛苦，因为你要重新适应，这是我。其次就是你说我感觉单身的快乐到哪，就是我没有太多的快乐。咱两个人交流过，就是能让你快乐的很多东西我都 get 不到。你就比如打网游打游戏，我 get 不到快乐。然后
那是你是没玩到好游戏，换换你家电脑，
扯着一根灯。然后再比如你像很多桌游什么的，我也 get 不到快乐。
那咱以后不玩小白王
不行，就是没有那么多朋友，没有那么多朋友，就是我自己待着我就烦了，我需要跟人交流。
嗯，
我很多时候我去认识新的女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我他妈真得找人去聊会儿天了。但是你找太熟的人，你找闹总聊什么？闹总，哎呀，都分都得死，就是闹总，对吧？你找大锤就是啊，行，忙着呢。你找这些男的没有什么可聊的，你就那个，当然可以说是给自己找借口，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自己过日子过到那个程度，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能让我快乐的事情，再快乐就得在违法的边缘来回游荡了，就可能这是我。
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正常，因为自己一个人的快乐。就是不够了，所以就想着两个人可能会更快乐一点。但是往往很多情况下，谈恋爱的一些事情，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比一个人更快乐。就包括两个人一块去看电影，就比自己一个人开心；或者两个人一块去吃饭，那就是比自己一个人觉得更愉悦一点。我觉得像郝老师说的啊，就是总结来一句话，就像可能中国的1%以上的人吧，一些年轻人，他们想结婚的，原因可能都是。就是自己来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看似美满的新家庭，来逃离自己原来的不好的那个原生家庭，对吧？我觉得我不知道我 get 的对不对，因为我有段时间是这种想法。
有点。那反方观点是，
我没有反方观点，我特别能适应任何人，
我
没有反方观点。
思思老师说的时候，你没说
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听起来就你们两个人对原生家庭这个事儿好像比较，但我原生家庭挺好的，
太幸福了，对你真让我羡慕，对
啊。我对我原生家庭没有任何的，
对，
我发现你们原生家庭很幸福的人都这样，就是我有一个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
的家
庭
各
有
各的
不
幸。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家就是我见过的吧，就是原生家庭最幸福的、我就是老去他家玩，然后小的时候老在他家住，他现在就是非常着急的想结婚、也不是非常着急吧，他就觉得自己人生的这个使命吧，结婚生子都是需要完成的，所以他现在就是想相亲，对吧？他妈妈给他安排相亲，哎，我就去，然后有合适的呢就结，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人嘛，就早晚都得结婚。然后关于生孩子，我说我不生，他就说人嘛，怎么都得生。
对，
就这种，我发现就跟那个你很像，
啊、
对吧？就是那种就是。 都行，对吧？就是我就是比较随遇而安。
大家好像都这样，那我也这样。
对，到了这个该完成这个人生阶段，就该到了这个人生阶段，我就该去完成就好了。
刚才司老师说那句话特别，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我一直是也是这么觉得啊。我就是跟像刚才黄老师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孤独一人、孤独终老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是没有的。因为我是相信我将来肯定会结婚，将来也肯定会有孩子，只不过是什么时候。
毕竟工作其实确实很好，家庭也很棒。
就是我不是，我不是说一定这么想，我不像你似的，我一定想过这个事儿，而是在我的概念里就是这样的，
就没有想过不会发生。
对对对对，
嗯嗯，
对
嗯，
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包括要孩子这个事儿也是，我是觉得以后一定会有孩子，但是什么时候要孩子，尊重我媳妇儿的意见，然后我媳妇儿那一天说。要不咱准备要孩子吧？哪知道哥们身体这么好，一下就
怀了。行了，不要在电台里边突然间加这不符合咱们电台风格，真的是气死我了。大概能明白，
对，所以说这就可以分为两个，这什么两个派别？就是我发现真的就是我跟黄老师的想法就很像，可能我们归于那种原生家庭不是特别美满的，一类。然后像你跟我的朋友，你们也就很像。你们就是那种原生家庭比较美满的一类，
对，
是不是？
可能是我现在会觉得，如果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给他的正面反馈多一些的话，那这个人会趋近于正常。我现在觉得形容一个人正常真的是对这个人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你是有觉得自己哪儿不正常的地方
吗？我特别不正常，就是你的很多想法以及你的很多行为都不那么正常。我经常会跟我身边人聊，我说你觉得你是一个正常人吗？他说他是。我说你
在，然后你说你哪正常？
不是就是我说你再想想，正常人不会在什么什么事上边怎么怎么样，你想想是不是？他会说好像
他说我觉得正常人就这样。
对，那你确实不正常，谁规定正常人就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了？
我的意思是就是正常是比如说你的想法和你的行为，你自己认定你是不是就是在某些事情上面是过激的，或者是偏丧偏怎么着的。我是觉得正常人不会整天考虑我生了孩子之后到底要怎么着，你一定是非常焦虑，或者说是你因为之前发生过某些事情让你才会这么想。
不，我也焦虑啊。
行
没有人不焦虑。
对啊，这个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我觉得焦虑是正常的。
我觉得焦虑是正常的。
我觉得
你是人，你是人，你的脑子
就
会
转。生了一个孩子，生了就生了吧，那种人才不正常的。好吧。
对，那你确实不正常。
那我们这么说，焦虑可以，但是如果当你的焦虑开始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就过度焦虑或者过度精神自耗了？
那这确实是，就这属于一种精神疾病。
我会吧，反正因为最起码我说我吧，我会觉得我的很多行为以及我整个人其实是不算是那种特别正常的。虽然说现在好像还好，但是正常就是没有到影响正常生活，但是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或者说很正常的人。我经常会说，我说我身上的点有一些点和有一些状态，其实是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的，比如跟我交朋友的人。我会跟他们说，我说我这个人在很多很多事上面其实会有一些不太好的相处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就不那么正常。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
孙老师现在是在石家庄，是自己还是跟男朋友一块？
自己。
那你现在自己等于你现在可以算是独居吧？跟男朋友异地呗，是意思吗？
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现在生活状态可以吗？
哎，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毕业嘛，然后我在此之前就是一直在家里住，就是我突然自己搬出来，自己在石家庄自己租房自己工作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觉得
太快乐了，
对，好幸福啊，我觉得自己回到自己的小出租屋想干嘛干嘛，对吧，也不用就是那个什么，就觉得超级幸福。但是有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一种孤独感的，尤其是当你跟你的好朋友，你们一块儿出去开开心心玩了一天，然后你自己回到家里边，突然那种落差，所以我现在就不太喜欢有那种情绪上的大开大合，就是大起大落。就是我出去玩了一天之后，我突然回到家里边，我确实会有一段低沉。我是一个比较害怕孤独的人，我就是我上厕所的时候，就上学那会儿上厕所必须跟我的好朋友，哎，咱俩手拉手一块儿去。你上完了吗？
我感觉
你等我一会儿。
女生都是这样。
对，就是
感性。
就是对他不能，我
不是我说上厕所在一块儿，
哎，对，就是因为很感性，所以一定要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
我一直以为是他们要说这坏话，
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多数情况下是有这种情况。上厕所，哎，我跟你说，刚谁谁怎么着？啊，是啊，是吗？我说可不咋的，什么？哎呀，然后我们经常会这样，对，女生可能就这个特性吧。
被说的那个人从隔壁单间出来了，点根烟，站这儿，这
那是你们男生会抽烟，女孩子抽烟的还是少。
嗯，
啊，然后继续说，然后就觉得就有的时候挺孤独的。尤其是我胆儿也比较小，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晚上睡觉还必须得开着灯睡，
嗯，
然后后来现在也是慢慢习惯了吧。
主要费电，
哇，我们那电费交好几次了，确实费电，然后确实因为心疼电，然后有的时候也就会把电都关掉。我现在就是又换了一个房子，原来那个房子它是只让租一段时间，
嗯，
然后现在又换了个新的房子，然后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在我们那个出租屋里边干了份大工程，就是那个水管崩了，
嗯
嗯，哇塞，哪儿都是水！我当时就想说，哎，要是有个男人在就好了，我也不至于自己去干这些事情。
嗯，
但是后来我干完之后，我把它弄好之后，我说，哇，我真是太伟大了，邢老师，你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女人，这个事情你都就是能干，你还要什么男人？就经常会一个人住久了，其实精神会有点不正常，就经常容易自己跟自己一块玩，就是好像就是自言自语什么就那种。然后我还是觉得，嗯，有一个人陪伴的话会更好。就是我自己在家，我都不是很想做饭，基本上能点外卖就点外卖，能出去吃就出去吃，或者去朋友家蹭两顿，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有男朋友在，或者以后结了婚，这做饭我觉得是一件可能会比较令人愉悦的事情，因为
你给你男朋友做过饭吗？
啊，没有，他给我做过，
啊，做多了你就知道也没那么
是吗？就是反正女孩子可能女孩子她跟男性就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是男生去照顾女生，是不是？
嗯，
是吧？你不要说，
我来说，我来说，现在我的观点啊，现在的舆论导向以及社会的
我身为女孩
趋势
比较暴啊，
好像是觉得男性应该照顾女性
啊。然后
但往前推，今年是2024年，往前推，
你要推到1224
年了，不用推20年啊，甚至都不用推20年，可能推个10几年，就是一定是女性照顾男性的，因为男性要主导去，因为大家觉得男性要挣钱嘛，
啊，
你要挣钱，那负责你负责，那女性你就负责照顾家里。但现在的问题是，
男性挣不了钱，
男性挣不了钱，以及女性
崛起，
女性是否
没错就是这样
啊？那崛起，
是吧？
对，所以大家可能觉得现在需要男性照顾女性，但我的观点，首先我认同男性照顾女性。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都可以再聊一期。关于这个事情，我真的有很多想说。
我是觉得男性可以照顾女性，这没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女性得明白，男性照顾你是因为我很爱你，我很在意你，
那是当然，
而不是你是女人你牛逼。
那当然
这个点特别重要，因为我是见过有女孩子觉得你要照顾我，为什么？因为我是女人。这个没有逻辑，
嗯，
这个没有，对对对，
就有点那个什么了。
对对对，我这个话题我们就到这可以，所以我觉得是照顾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刚才特别能理解森森老师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那个尤其你在外边玩完之后，你回家了以后会那个落寞感会加倍。
对对对，
就干演出时间长了之后都能明白，就是炸场炸完场之后你自己往回走的时候，那个感觉很不舒服。
我特爽。
嗯，你不正常，你也是。
到底是
我
得
想一路，
我
给想了一路，说我今天可太牛逼了，这场子全靠我，这场子没我就完蛋了。
你在的那些场子，确实很多场子都得靠你。对，后来你不干石家庄脱口秀，落寞了一阵儿。但是你炸翻了之后，你往回走的时候，你慢慢就会那个感觉下来，因为你发现你前半个小时还是掌声、笑声围绕着你，但你现在就没了。
就自己一个人，
对对对，
我都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觉得，哇塞，我这么牛逼，
怎么还
领导嘛，迟到了还得通报我。
但是你说，如果要是你有个另外一半的话，
我觉得你有另外一半的话，你这种愉悦的心情是可以分享的。
对，是能稍微分享一点的。
他可能会说，哇，你真的太厉害了，对吧？就那种很能提供你情绪价值。
而且你冷场了以后，对方也能就是那样啊，凉了是吧？行，没事没事啊，他们都不懂意思。
对就这种看似玩笑，其实我觉得安慰的作用是很大的。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就可能就陷入一种说，哎呀，我当时表现的太糟糕了，你看场子都冷场了，说啊，我不行，可能会有一种内耗的那个感觉在。但是你要另一半的话，你跟他说你今天冷场了，对面说哎呀这有什么的，没事走，姐带你吃好吃的，
对
吧？
对，
就这种，就还是说，就跟那句话说什么好的事情说出来然后两个人开心，不好的事情说出来，哎，一人就分享分担一半，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婚姻其实算是一种陪伴，它不一定说我们会专注于这个，我们也可以不结婚，其实就是婚姻
是
一种形式，对，我们可以谈一辈子的恋爱嘛，对吧？而且婚姻确实有段时间，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比婚姻好，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跟夫妻，就是老公老婆的关系，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在的，对。
那就目前看来，还是觉得就是其实咱们三个人到目前为止都是对婚姻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对，
那对，那说回我们不育的部分，森森老师会对如果要是不要小孩的话，未来比如说老一点的时候有一些担忧或什么的吗？
不要小孩，我就会拥有很多很多的钱，我拥有很多很多的钱，我就可以摇很多很多人来给我养老，不觉得吗？我觉得有钱的话，就是我有一个算是什么表舅舅吧，他就是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呢，但是他就有一部分的遗产，所以说这个遗产就基本上就要给他的那种外甥啊什么的这种亲戚去继承，然后呢他就有很多的外甥，现在
大家都为了多到一份，
对，现在也不能说啊你是嫡长外甥对吧，你就继承什么的，咱大家都是平等的，你老大我老二老三，每个人都有这个继承权，就看遗嘱写给谁。然后他就是说老年
还不错，
对，有很多人经常逢年过节去探望他，对吧？不管是出于真心，绝大多数情况就应该不是真心，
但是别管是不是真心，最起码还是照顾到
了。结果是
好的，
还是他的。
对呀、啊，对呀、啊，那就反正他死了之后，那个钱也确实他也带不走。你不如，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个特别搞笑段子，就是说你老了之后，怎么才能确保你的那个儿女就是孝顺？你就说我有一个100万的存折，谁就是把我伺候的得劲儿了，我就把存折给谁。如果说你的儿女都伺候你伺候的不好，你就在临死之前咽气之前说，我有一个100万的存折，我把它放在然后就死了，然后你的儿女之后就是大家谁也不要好过。
能明白。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不生孩子的话，会攒下很大的一笔钱，并且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会非常的高。对吧？你毕竟养孩子实在是太花钱了，而且还费心思，主要是费精神啊。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是我是我们公司年纪最小的，然后我身边的那些姐姐们基本上都是有孩子，还有生二胎的。就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挺累的，然后好多就是因为上班双职工，对吧？你就是不能说我也不是全职主妇，或者说我家的那个老公也不是全职主妇，就要老人过来带孩子。
对，
那老人带孩子这个事情，我觉得跟无非就是农村留守儿童跟城市留守儿童的区别，
会有一些偏隔。其实
对，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就好多人就说养儿防老，对吧？这咱们那个父辈一代的都说养儿防老，防老，那你有钱的话，老年生活多精彩啊，多姿多彩的。
能明白，我跟森森老师的观点可能有一点点偏差，但首先我觉得养儿防老这件事咱们两个的认知是一样的，我也觉得未必养儿防老，因为你看我爸养了我，那你说他能靠我养他老吗？我可能能照顾他，但是我未必能给他多少钱，就是我不确保以我目前的生活状况能不能在他在十年之后给他一个，就是说他说我明天就想吃鲍鱼，我说没问题买，我可能做不到，可能明天想吃鲍鱼算了，咱吃蘑菇吧。就可能我可能会就照顾是你的心和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是经济方面的话，这个不太确定，所以我觉得养儿防老这件事情也可能就看看怎么说。但至于说老了之后会不会有很多钱，我可能持悲观的态度。我觉得
老了有很多段子，
那怪屁持有啊！你这老了之后跟护工说，哎呀，
你可以去敬老院讲段子。
老了以后，我就跟敬老院老板说，我说来过来听这个笑话。你
哎，我岔出来一句啊，吴老师，你要真能坚持到你老的时候还讲段子，还保持你这个风格，没准你就火了。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老头在这儿，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那儿。
敬老院里边你没钱，其他老头老太太有钱呀、
啊，
对吧？
哦，找他们是、
啊、对呀、啊，
整天在敬老院开开放麦，笑话。我可能会悲观一点，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未必会攒下一笔钱来，因为我的观点是，假如说我们每个月挣10000块钱，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每个月就挣10000块钱，那你有孩子的人可能是，你跟你另外一半花5000，给孩子花5000。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每个月挣10000块钱，你没有孩子，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花10000。
嗯，
这是我觉得我们当前的一些生活状态，或者说一些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不想着以后没有。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个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赚钱能力，就当前来看嘛。其次，我的观点是，如果老了怎么办？就是我年轻享福，老了遭罪是应该的，这是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人的很多东西是偏就是能量守恒的，就是你总会享福的同时也有一些遭罪，就哪怕就跟就是说世界首富那些人一样，就是说你确实失去了人世间的大部分烦恼，可剩下那些用钱解决烦恼解决不了的烦恼一定也非常痛苦，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
可是没有钱的人他不但有那些烦恼，他也有非常痛苦的烦恼、啊、
不是，没有，我的意思是没有钱的人不是主动选择没有钱的，我的意思是人总是会有烦恼，我是这个观点。 对，所以我是觉得那我可能在20-30岁的时候我活得很快乐，因为我不需要教孩子，我不需要就是每天焦头烂额然后思考这个思考那个，但是我60-70的时候可能就是别人家过年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自己的下一辈下下一辈绝对是会有幸福的瞬间、
嗯、
但我这儿可能就俩人、
嗯、
或者说难听点可能就一个人了，我就在那儿自己，对啊，大过年的我这儿可能就一盘饺子一盘花生米，然后在这儿喝个汾酒，就可能就这样过。你说你自己能自洽吗？肯定也能自洽，毕竟这是你选的、
嗯、
但是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一定触动？我觉得也会有，
肯定会有，
也会有。所以我的观点可能是老的时候就老吧，我可能觉得就是你告诉我现在，我觉得你承受一部分代价那你就承受吧，人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的，这是我的观点。以及因为目前还是觉得不要孩子，所以说也会看一些很那个骂的文章，就比如说去敬老院这个事儿，有的人的观点是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在敬老院里边你是会
受欺负
你是会受欺负的，哪怕你去一些不错敬老院，但是因为护工们你没办法保证所有人的水平跟素质都是很高的嘛、
嗯、
对吧，你就赌照顾你那个人是不是他这时候动了一秒外心眼子，可能就这么一个人让你赶上，但对于你来说那就是很痛苦的事儿、
嗯、
但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你没得选，你没得选，你到那个时刻你不能再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你不能再说这个、
嗯、
你不能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你没有权利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去承受代价吧，你去承受代价吧。如果说现在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 A 是你去赌一个未知的未来，你不确定你的孩子会怎么样，你接下来痛苦是一定的，你不确定你到底会养出一个很好的孩子还是一个不太好的孩子，和你现在相对来说会快乐一些，那你老了大概率也是会很痛苦。那我当前来说可能会选择后边，这是我的点。我觉得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我觉得不婚跟不育这两个词一定是紧紧挨在一起的。你如果不婚的话，建议就是也不育，因为你自己单亲的话真的就是很辛苦。你不要想着说啊，我单亲我有钱我去付留子、
嗯、对，我也觉得这个
真的
很
不现实。你上班吗？对吧，你有自己的烦恼吗？有自己的心事吗？你上班的时候孩子那边出了事儿，老师让家长过去，你去不去？
对，我也觉得就是说不婚和不育这两个它确实离得比较近。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就是我结了婚之后，然后这个我可能觉得不合适我离开，
嗯，
但是孩子我可能选择，但是那就代表你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代价嘛。
是，要是有这个决心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什么什么的人，我愿意为此付出很多的精力，对吧，做很大的牺牲，那就可以。
嗯，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不育的话，那你如果说你要结婚相当于是婚但不育，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挑选一个非常优秀的伴侣。就像你说的，老了之后没有孩子就只有你跟你的伴侣你们两个人，如果说现在你挑的这个伴侣天天让你就是非常的反感然后烦，那你还真是不如有个孩子。 你如果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伴侣的话，能你们两个相互支撑啊或者怎么样的，那可以没有孩子。但如果说你的伴侣非常的不行，那孩子可能就是你未来的希望，或者你选择离婚。
哎、在这一点上，我跟思恩老师稍微有点不同。你说会儿话，别在这光看着了。
没有，
你行不行？阿英老师，
他没有参与感，他就
是、
他是主持人，他凭什么没有参与感？
离婚领域，
我管他那个呢，他得使劲往里插话。
我
的
功能是保证这期节目流畅，只要他流畅就行了。
啊，这就是主持，那下期我当主持。
凭什么？你这是我干主持的时候，你知道我接，你知
就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保证。你为什么挨那么多骂？就是因为你没有保证节目的流畅。
去哪个勺子？我的观点是，我觉得我宁可选一个，就是特别痛苦不行啊。咱们肯定说，就是说，如果你伴侣跟你伴侣极度痛苦，那肯定不行。就是，但是如果比如说吵吵闹闹，偶尔也有点小摩擦，我宁可选一个这样的伴侣过一辈子，我也不想生个孩子。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点，就是，你找另外一半，你是找一个。已经搭建好三观的人，我不知道我可能说不清楚，但是孩子是白的，就是你说就是你看，比如说我跟我现在的伴侣，我们两个人可以争吵没问题，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已经建立好了自己的三观，我们两个人最叫做就是磨合、和去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同时去迁就对方，但根本的基调我们还是我们自己这种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伴侣是有的选的。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
对孩子没得选，
你退一万步讲，大不了我就跟你离，我跟你离了，对吧？五六十离就是难看点呗，离也能离。那你孩子，你就这么想？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新闻当中，是离婚的爆点更高，还是和父母断绝父就是这个就是父子关系断绝关系的爆点更高？肯定是断绝关系，因为大家觉得更不能接受断绝关系。所以基于这个点，我是觉得我宁可和我对象。吵吵闹闹，或者偶尔就是吵吵架，然后到最后退一万步讲说不体面了，俩人分了。分了之后依旧可以选择去过自己的人生，但孩子这个东西他不能说我天，你跟我断了，你断了我要你干什么的，谢谢你啊，你把我生出来，我感觉这世界挺好的，对吧？我有点过不去。
对，这也就是我不育的另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我生完孩子是什么样，万一他是一个我记得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叫什么超雄，就是他有几个 X 什么染色体，就是天生的就是坏种，就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孩子生下来什么样，我害怕，我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后果。你说我要生出孩子真的就是说人不怎么样，对吧？养歪了或者怎么样的，我真的没必要，真的没，就是真的就是，哎，那句话怎么说？真的就是没有生的必要。对，
阿英老师对这个应该比较有话语权，就是现在好像是可以检测，是吧？
啊，对啊，可以检测、
哦、
测基因检测什么的。
是吗？这个是在怀的时候检、还是、
啊、怀的时候也可以检，但它不能保证什么东西你检出来，
就是大概率。
对对对对，
哦、
但现在筛的都是比如说唐氏综合症啊或者什么，
哦、
就身体的对，这就是身体上那些缺陷，基本上能帮你，说耳聋呀、或者什么的、基本上能帮你查出来。
现在是不是也能查？比如说你们两个的基因当中可能会怀孕，然后什么的情况大一些。有这种检测吗？
理论上是不是可以？我感觉理论上检测，既然他可以这么查了，应该理论上可以。
就是婚检吗？
哦，
或者孕前检是不是可以？就是检测出来？
我没有检过基因这种东西。
哦，
能
明白。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正常，
都是正常人，
就我人性次。
然后我刚想到一点，就是你们刚才在说两个很极端的方向，一方面是聊目前我现在这个岁数，如果不婚不育怎么样？一个是聊。我老了以后很老了，我就到敬老院那个时候了。如果我没有孩子会怎样？那中间这段时间呢？
那我
你考虑过你的生活？
那我先说，首先我觉得中间这段时间我能想到的有两个点，可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后悔怎么办，对吧？我现在27，我35的时候，我说哥们儿后悔了，哥们儿要生孩子。但那个时候可能我的伴侣，如果我不换伴侣的话啊，我的伴侣
到30不可能跟你到35
啊、哦、肯定之前分是吧、
啊什么
妈的，然后
我们不是视频节目，
我35的时候我就换你家孩子去，我就变成个 gay， 然后气死我，
哎呦喂，
就是说回来
我孩子，哎呦我
别打了
说回来就是后悔，
我孩子能那么没品味？
行了你能不能就
臭说段子
的，现在不说流畅了是吧？就是说个35、35、40，对吧？假如说我跟我这个伴侣相处的还不错，但是这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要后悔我生孩子了，但是我伴侣的身体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再怀孕，要负担极大的风险嘛，对吧？ 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他也不想生的人。
我吓死我！我再找一个生。
也就是说，你还是要跟人家分？
不是不是不是、
啊，你要找一个从一开始就不想。
对对
对，我刚刚就想问
你。根源解决这个问题。
我特别害怕人会穿这种，因为
但是人是会变的呀。
不是，你看，这就是我
他后悔了怎么办？
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刚谈那会儿，就是我不生，然后他说啊生一个吧怎么着，到现在就是说我说其实个小孩也挺好。
你俩多大就开始聊这个？
哎、就聊着玩儿嘛。
24了可以哦，但他俩刚谈的时候。
他俩刚谈的时候，
我十九、
哎。不是刚谈的时候，就是
谈着
有段时间了之后，因为你看就是都大学了，大学就是已经、
哦、可以聊生孩子了，可以
对大三什么的，有的很多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很多，然后还有大四就订婚的，就是聊结婚生孩子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非常正
常。那个时候就是说，哎，我不生，然后他说，哎呀，怎么生什么挺好，这是我们两个一开始，然后到了现在就是现在他不是说今年过年的时候要见个家长什么的，
嗯嗯，
今年就是说。我说哎，生孩子也挺好，结了婚生个孩子才算完整。
嗯，
然后就说啊，不生不生不生，他就不生了。所以说人是真的会变的。
我特别认可这件事情，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你要先找一个两个人一致的。
对对。
这样的话，要不然就你俩人一起变，然后一起成熟。比如举例子，我35，他34，我说我最近吧想要个孩子，我也想要，那可以，你们两个
去领一个。
你们两个都认可变了，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想要的话，需要另外一个人做牵制。就是如果我特别担心，就是我如果35岁，我突然间觉得我后悔了，我希望我对象能跟我说，我说他说你给我滚，你想好了，当时你找我的时候你说不生孩子，我现在不想生孩子，你先跟我说不行，
对，
就是不行。你如果要是跟我说聊离婚的话，那咱俩就是说类似于就是我要把你所有家产蚕食殆尽，以作为你浪费我这些年的代价。就是我是想把事情做绝的，或者他有一天，假如说他34的时候，别30，他30，他说不行我要生，我突然间觉得我要生了，我这时候31，我说我不，我还是不生，
对，
我还是不生。就是要不然就两个人一起变，如果要是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变的话，为什么要说从最一开始？如果另外一个人都行，就很难搞，就很难搞。所以说，这是我的观点，就是我需要找一个跟我观点一致的人，这样我们能够互相牵制到30、40、50的时候，这个时候。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觉得目前生活有什么不好吗？就跟有点像阿英老师最开始说，就是我发现两个人其实还是能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的，或者说两个人做有一些事情是要比一个人做有意思的。
那是孙老师说的
哦，孙老师说的，
对，
好，孙老师，
因为我不觉得
两个人做事比哦
有些
比，举个例子，
他刚说看电影呀，
哦，你们两个人看不到一块去，
我媳妇不是很爱看电影。
哦，你下回找乐乐看，乐乐喜欢看电影。
我不找他，
然后
太吵了，
是吧？对，确实，他也听节目，他妈的。然后我是觉得有些事儿两个人做可能比一个人做有意思一点。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现在会列单子，就比如因为我是水瓶座，水瓶座
我也是，
是吗？
我以为你要说水瓶
不行，水瓶座好像都有病。
是
你忘了
笑话，
你忘了闹总群里跟他讲烂梗了。如果你是1米7，你就是个高水平。
哦，对，
我没看那个群，我就不想，
我都给你截图了。我说你骂吧他吧。
哦，有闹钟的群，我一般都不想看，这挺招人烦的。
说他会算命，然后他问我什么星座，我说水瓶座，然后我后来说什么来着？然后他说，你多高？然后我说啊，我多高？他说你如果是1米7以上的话，那你就是个高水平。我说哇，好厉害，这个命算的。啊，
以后别请
他了，这个梗不好笑，
就是、哪儿好笑了？
不好笑，
不是一毛钱一个的都不给。然后我说。大家都知道网上对于水瓶的评价是那种特别疯嘛，然后我就记了一条，我今年的有一个就是这个希望今年能干一件事儿，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晚上睡觉定一凌晨3点的闹钟起来去吃海底捞。
哇，真疯，
就是没有意义，你跟我说这玩意儿好玩在哪儿，我没法解释，那我觉得这是个挺不错的经历。如果你自己去吃的话，你什么时候都行，就没有那么大意思。但我觉得要
是个啥经历呢，
就
你不懂，就是觉得
对你我没法跟你解释，
就是很有感觉，就非常有 feel， 就是哇，我觉得我的人生疯狂一次怎么样，就那种感觉。
就是你
什么星座？
我射手座。
你射手座，你如果你是1米7的话，你就是个高射手。
高射手不是1米8，也不露脸，也不露脸。
那你是个高射手。
1米8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然后就是我知道，
高射手
我知道，
他没 get 到这个点。
高
射手不形成这个梗。
行了行了，不要再纠结那个梗了。就是 你我知道啊，你们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长工手，
行
啊，有道理。
你们不是半夜不是你们不是晚上吃宵夜吃到第二天了吗？我知道那个事儿，但那个不算，就是吃一宿不如半夜醒过来打车去吃，就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我觉得，但是我拉我对象，我就感觉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种莫名其妙，
我有车，
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的小事，不，我们半夜困，我们还得在树上再眯一会儿。就是我觉得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事，它是办不完的。你中国有多少个地方你没去呢？沧州对吧？铁狮子我俩没看过呢，
有啥可看的？
但我就
我给你演一个，
我就举个例子，就现在快点，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有这种事儿，再加上你没有孩子的话，你会有更多的生活去干这种事儿。我觉得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去，
我觉得你还是在用你这个二十多岁的想法，就是你的生活阅历去考虑以后的生活。
你三十五，现在已经不想着去吃海底捞了。
你三十五了？
我三十五了。
哦。
看着不像是吧？
跟我们年轻人打成一片了，好事。
对对对，打得特别狠，是吧？我吃海底捞啊，怎么了？
我就说这意思，就比如、你再比如，
还三十五不能吃海底捞是
不
是？不
是不是，你比如
你是不是个人？
我记了很多，就比如我想去洗浴过夜
啊，
就是现在有的洗浴不是能过夜吗？
就是那种带小姑娘，
正经洗浴也能过夜、
哦。
你是老去那种就是
没去过，他们老说那里有小姑娘，
带小屋子呀，
听他们说过。我说那里怎么带呀、啊？
他们的行业里边、
哦、
不知道，
就
那里咋带呀、啊？
我会觉得去洗浴过夜是一件挺好玩的事。行了，
他这都搓澡，
可以了，二位
何止搓澡啊？
就是这种小事吧。当然，就是我没办法站在三十五的角度去考虑怎么着，我只能站在我二十七的角度，我会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那你说会不会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就觉得人生已经无聊了？很有可能。我觉得也很，那三十五时候再觉得三十五吧。
嗯，
三十五时候我俩可能觉得每天溜溜公园，把石家庄的好多口袋公园溜达溜达。
这他妈三十五让你说的也太惨了，
就
我也没那么那听着像六十五干的事儿。
那三十五应该干什么？对吧？三十五现在可能是我现三十五的人明天都干什么？
三十五可无聊了，
是吗？
啊，
那你可无聊了
啊？
乐子喜欢看电影，我三十五的话我俩可以看电影。
我现在对电影都没兴趣了。
那你现在对什么感兴趣？
就回家睡觉。
那我俩三十五回家睡觉，行了吧？这么抬杠，一天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对于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再过个十年，再过二十年，第一是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能跟我互相制衡，我们两个人能保证我们两个人不要孙权是吧？就是不要那个去一个人后悔，导致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发生改变很痛苦。另外一个就是。你没有孩子了，你就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下有什么快乐的事儿吗？这是我对于我未来的一些看法。森森老师呢？
森森老师不想那么多，至少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孩子的状态是最好的。至于我以后会不会后悔，哎，其实说的悬一点啊，就是你结婚跟谁结，生孩子生几个，生男生女，这玩意儿这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真的，我就是有，我之前不是。怎么说呢，就有一个人吧，有一个人他当时生了个一胎之后，然后他就是说找人算，就是那个玄学啊，就说你这多子命，多子多孙的命，然后他为了不生二胎，然后去做了那个一些措施，就是那个手术，那个说的就是女性的那个防止怀孕的措施，然后结果还是怀了。
这应该告那个医生吧，就是跟
那个
医生，那
个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不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对，然后他就是对，好像是他后来是因为那个环他过敏，过敏之后他去了，然后就结果就又生了。然后当时他就问说，哎，我看多尔多森我还真怀了，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大师就说啊，男孩。然后后来他就问说那个，那这还二胎我要不要啊？大师说，你怀了你问我干什么呀，你要不要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就生了，生了之后说什么都不能生三胎了，然后他就是让他老公去那个什么了，
结果他跟别人生了。
哎，
那
太没
有了，反正后来就是
因为我刚才就在想为什么是他做不是让他老公做，后来想他老公做没用，他也可以跟别人生。
什么鬼，
多子多孙不一定多谁的子孙。
好你们行，
都是他的子孙吗？
行，可以。
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所以我现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随便吧。咱们就是说也不想那么多。就我现在是对于生孩子生跟不生都行，我就是看天意，
还挺好。
对，
这个多子命就得远离火龙果，
为什么
籽儿太多了。好，
这能笑得出来啊？这种东西你能笑得出？我花钱雇你当观众好不好？真的。 哎呀，
可以吗？你花钱过吧。
你还真信？你真是，你也气死我了。行吧，
行。嗯、
然后那准备收听，准备收听、
啊。行，其实我觉得聊半天也没有聊出什么来，
挺好的，每个人都坚持，
但是大家聊得很流畅。对对，以后咱们请的嘉宾就叫流畅了，
流畅流畅。行，好，那特别好，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对于当前的。对于婚恋呀、啊，或者说以及生育的一些看法，也有一些未来的打算。其实、
嗯，
但是不管是选择结婚也好，单身也好，生孩子也好，不生孩子也好，我其实觉得希望大家能够，遵循自己的本心，以及不要太后悔吧。可以后悔一点点，不要太后悔就好。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评论。同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那么，艾伦老师怎么才能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
就是闲聊 QQ 首字母 XLKT999，就是微信客服可以拉您进群。
哎，特别好。那
我现在说这话说的都开始吞字了。
哎，特别好，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录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拜。
拜
拜。